赛亚书42:1-9，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上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我们姐妹已经帮我们读了这一段神的话语，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三位一体的真神，你就在这圣殿中，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愿你的圣灵运行在这里，引导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耳，让我们的眼，我们的口都聚焦于你，主啊，我们一同环绕在你的宝座前，主，愿你教导我们，光照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这是以赛亚书的42:1-9，题目是耶和华的仆人。让我们先交代一点背景。在以赛亚书当中，或者说在整个的圣经旧约当中，神是先差遣了谁啊？以色列做他的仆人。仆人这个概念这里不是第一次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让我想到有点像我们中国有时候要做一些事情会先选一个地方，选一群人做试点一样，然后再有一个推广。那么神拣选了以色列，并不是因为以色列多么优秀，对吧？是神的恩典拣选他们，让他们是要做神的仆人，来荣耀神，并且向世人做见证。但是很可惜的，以色列有没有做到忠心的仆人？没有。他们非但没有去好好敬拜传扬这位真神，他们反而常常背逆真神，也去敬拜假神，也有很多特别的仆人，虽然人人平等，但是有一些人他的职分是很特别的，比如祭司、君王、官长等等，他们怎么样带头犯罪。当然神不是撒手不管，神保守之下，在以色列以及在外邦也有一些忠心的仆人，所以能够让人来看到希望。 然后这里我们会发现，因为以色列人不忠心，所以神说他要差遣一位完全忠心而公义的仆人。这位仆人我们即将看到，他是蒙神拣选和保守，他向神显出完全的忠心，他也给人带来完全的公义和慈爱。在这一章这一段，耶和华的仆人，我们会看到是这位神耶和华他在宝座上亲自的说话。虽然圣经都是神默示的话，但这里他的这个语气口吻是他亲自的说话，以赛亚记录下来，所以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场景。我们可以一起设想进入到这样的场景中，他在宝座上，但他的口吻，他好像他所说话的对象略有转换。首先他向全世界包括向撒旦介绍他的这位仆人，然后他又对着这位仆人来宣告他的应许，同样让全世界听到，最后他也向全世界来宣告他的荣耀。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到第四节，他让世界让撒旦来看他的仆人。第一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是一些福分，对不对？是神所扶持拣选喜悦并赐下神的灵，这些福分本来也是适用于以色列的。比如说在前面41章的8到10节就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召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以色列都有这些福分的，但是我们说了，因为他们的悖逆而失去这些福分。圣经记载，神常常掩面不看他们，甚至憎恶以色列。然后这些福分也可以部分的适用于一些个人，比如说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大卫等等，甚至包括一个外邦的波斯王居鲁士，或者叫古列。在45章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居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为什么？因为他是求告我名的。然而所有这些福分也只有在这一位完全忠义的仆人身上要得到完全的实现。大家已经知道这位仆人就是以赛亚所预表预言的，在1000多年后才会成为肉身降临到世间的那一位耶稣。所以旧约，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旧约是一个预表预言，对吗？它会预言基督，它就像一个以前那种古装片里面有一半的玉佩，你唯有找到那另一半的玉佩，那个新约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图画。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一节的预言在耶稣身上是怎样得到应验。有很多的应验，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里说我所扶持，那么到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路加福音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对不对？以赛亚书说我所拣选，那在路加福音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 以赛亚书心里所喜悦的。马太福音，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以赛亚书，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马太福音，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这里说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当然整个福音书我们都看到耶稣他开口教训他们，他将各样的公理传给外邦。然后第二节，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里我们看到这是将来那一位义仆耶稣要显现的一个特质。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喜欢宣扬自己的名，对不对？比如说几年前有一位很有名的所谓首善陈光标，对吧？他做的一些好事他都要直播出来或者宣传出来。而耶稣他不是这样，在马太福音记载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的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就是在引用42章这段话。那么耶稣他不让那些人把他所行的神迹张扬出去，是不希望人带着错误的动机来跟从他，妨碍他的教导，引起他们对地上世界的错误的盼望。比如说他们都以为他要带着他们来推翻罗马帝国。耶稣他并非完全不发声，对吧？他其实一直经常有时候也大声的发声，大声的疾呼。这里说的是说他不为自己传名，只为神传道。那么今日我们是不是也应当这样，不为传名，只为传道，将公理传给外邦。我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上做了什么贡献，一般怎么样都希望老板和同事都能知道，对吧？如果自己辛苦做了别人却不知道，你在教会里做了什么服事别人都不知道，不认可，比如说老板也没有给自己加奖金，还会觉得委屈，是不是？那我们再来看这位义仆，53章7节就预言，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有至少4段叫做仆人的预言，今天我们学的是其中一段，然后53章是可以说是另一段最有名的一段。那么这里预言的是耶稣，对不对？很多人不理解他，冤枉他，对他做的救赎大功也不接受，但他怎么样，他只管继续忠心的做，因为差遣他的天父都知道。他为传道而发声，却不为自己的委屈发声，请注意。然后我们想一下旧约里的约瑟，他在波提法的家里做仆人，他忠心耿耿，是不是？他被女主人引诱，依然保持对男主人的忠心，对神的忠心。他被女主人冤枉受委屈，他也不怕。 因为他相信神都知道。我们也是一样，只管向主忠心，不要为自己宣传标榜，也不要怕冤枉委屈，因为主都知道。当然我们不是说受委屈就一定不能发声，约瑟也请酒政给自己转述冤情，关键是说要信靠神，向神忠心。好，我们来看第三节啊，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稣他不是在明处宣扬自己的名，而是来到一个个的暗处来关爱那些受伤和暗淡的灵魂。你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受伤和暗淡的时候，他去关爱那些伤心的、生病的、软弱的、被人遗忘的，就好像非常小心的呵护每一根压伤的芦苇，每一个将残的灯火。我们来对比一些恶仆人，比如说路加福音十二章记载，恶仆人他以为主人来的迟，他就动手打他的，打别的仆人，打使女，可能打比他低级一点的仆人。我们再来看暴君，列王记上记载北国亚哈王，他是怎么样抢夺拿伯的葡萄园。也有的暴君或者将领会把一些老弱病残的人，他觉得累赘的人干脆杀掉。还有一些恶官长，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记载，他们会贪赃枉法，他们会欺压孤儿寡妇。神把他们放在这样的位置上，本来是要执行社会的公义，照顾孤儿寡妇，对不对？他们做的相反。有时候我们自己呢，我们对一些弱势群体的需要也是视而不见，眼不见为净。甚至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关注某些人多一些，对某些人却有点忽略。求主赦免和改变我们，但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他去呵护，他去扶持。在十二年前，我在国外读研究生，然后就是一般人笼统的听上去会觉得哦挺好挺好啊，不错不错。但是可能你有这样的经历，一些外在的困境、内在的困境，当时我也比较压力比较大，只有自己知道是吧。然后当时我去逃避游玩，跟朋友去烧烤，但是都不能解除我里面的压力，反而压力越来越大。也去找过心理咨询，但是我觉得我当时是有一点，像那个将残的芦苇和灯火。但是那段时间我也在去教会，断断续续的去，断断续续的读经祷告，借着这一些。就终于在一个深夜，我自己读经的时候，我就做了觉知祷告，然后耶稣就来到我的心中，我的生命有巨大的改变，一切像新的一样，他救拔了我。如果当时他没有那么做，我觉得后果是无法想象的。我可能已经在随波逐流当中，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看到今天身边的人们各种随波逐流，各种忧愁疲惫，或者走迷了路却不知道，真的盼望我们能把耶稣救赎的福音传给他们。我 我刚才是在讲耶稣对我们的呵护和看顾。然后42章第4节，他说他不灰心也不丧胆。这里我要做一个小小的对比，和前面的压伤与僵残做一个对比。因为以赛亚书大部分的内容是诗歌，是有艺术性的，甚至有些可以唱的。这里面有一个艺术性，就是它有前后的一个对应呼应。比如说前面讲人会被压伤，那个被压伤和后面这个丧胆，也就是被压倒，是同一个词根。前面的僵残，它的意思是灰暗，和后面这个灰心也是同一个词根。所以我们就看到人和耶稣的一个对比，人是被压伤和僵残，耶稣是不会丧胆不会灰心的。当我们去扶助那些需要扶助的人，传福音给那些黑暗中的人，我们怎么样，其实真的是会常常容易灰心丧胆，对不对？他灰暗，我们也被传染的灰暗。他述说自己怎么被压伤，我们一听感觉是压力山大，确实我们好像也要被压垮。当我们看到周围都是有需要的人，或者说这个社会是那样的盘根错节的扭曲，有时候就会觉得灰心丧胆。像摩西、以利亚，主啊算了，你还是派别人去吧。但是我们看到这位忠心的仆人耶稣，他不会灰心丧胆。我们虽然不像耶稣一样是全能的神，但我们跟他一样也是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像他一样完全的信靠天父，我们也可以越来越不灰心不丧胆。我们越经历神的大能，我们的信心力量就越增长，对不对？我这几年也真实的感受到自己的成长，更多的平安喜乐，然后自己的祷告能够常常的被他应允。我不需要每一个祷告都按照我的意思来，那是不好的。但是当我被他应允的时候，经历他的大能，我们就会喜乐，哈利路亚，不灰心不丧胆，对不对？然后这里说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有一个直到。我们是怎么样的，常常虎头蛇尾，灰心丧胆，半途而废。但是这位仆人他却是忠心到底，直到最后。然后前面四节里面有3次提到公理这个词啊，英文一般翻译 justice， 原文当中，在圣经原文当中经常也对应公义、审判、律例。那么为什么说公理需要传开，需要恢复设立呢？因为这世上的光景就是公理丧失了。以赛亚书1章21节，可叹忠信的城，就是耶路撒冷，变为妓女。妓女的意思就是不忠。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那么现在需要公理的重建。在以赛亚书1章26到27节也预言过，神说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就像把一个公义的审判官还给你们。他是谁？就是那一位君王耶稣。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臣，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 这就是耶稣要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个公理的重建。第九章六到七节也是一段仆人之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说耶稣来不光是有慈爱，不光是说扶持了我们这芦苇，他要施行公义，拒绝他救恩的人要面对严厉的公义的审判，对不对？忠心至死的这一位圣仆，他在十字架上最终设立公理，也就是成就神的公义与慈爱，审判与救赎。审判与救赎也是我们以赛亚书一直看到的贯穿全书的一个主题。腓立比书也说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他有一个降卑，然后神又将他升高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等会儿会看到这个荣耀。第四节还提到一个小细节，说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的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这里在说神的公理要接着他的众仆人，不光是耶稣，还有我们这些基督徒，传到地极，连那些容易被遗忘的遥远的海岛，神都没有遗忘，会派仆人去。包括现在很多的宣教机构，他会去看太平洋上还有哪些岛国、岛屿、哪些部落还没有人去传福音，然后他们去传，去学那些语言，冒着生命的危险、被仇恨的危险进去，对不对？还有一个海岛国家，他聆听神的训诲，也被神大大的祝福和使用，非常特别，那就是英国。他原来是远离大陆，真的是地极的一个国家，但是当他忠心的聆听，又忠心的去将神的荣耀又传扬出去的时候，真的被神大大使用。我们中国人能够有现在这样福音的兴旺，对不对？要感谢马里逊、戴德生等等很多的英国人，包括美国现在成为一个重要的神的福音的基地，也是跟英国人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他们有一代一代忠心的仆人。接下来第二部分是神转过来向这位仆人来宣告神的应许。第五节先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描述，描述这位说话的神 是谁。这里说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为什么要加这么长的定语？因为强调这跟我们每个人关系重大，我们有耳可听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位神造的，他赐气息给我们，他又赐灵性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做什么？是为了让我们用我们的气息能力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吗？不，他要我们来认识他，认识他的仆人。所以这么长的定语让我们要注意听了，隆重介绍这位神，他又要隆重介绍他这位圣仆。 前面一到四节已经在介绍，下面六到七节继续来介绍。六到七节说，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这些经文大家应该比较熟悉。那么在六十一章也有类似的经文，然后在路加福音被引用，被耶稣自己亲自引用的，就是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对不对？这里说开瞎子的眼，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耶稣真实的这样行过很多次，但不只是这样，不只是生理上的医治，更是指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因为我们生来眼瞎的人毕竟不多，我们大部分人眼睛是好的，但是我们属灵的眼睛因着那罪性一开始都是蒙蔽的，现在因着福音我们可以出黑暗入光明。然后这里的出牢狱，是不是说监狱里的罪犯可以随便的无罪释放？听说现在的美国的加州，因为讲人权也好，讲自由也好，各种尊重任何人的想法，那就要宽容嘛，宽容就要大赦。我们的监狱太满了，就时不时的大赦一批，大赦一批。所以，但是那边的犯罪率据说还在上升。这里却不是说罪犯都可以无罪释放，不是这样的意思。那样的话，公义何在？这里圣经在说，受冤屈者要得到解救。在不公义的时代，有很多的公义的人被关进了监狱，对不对？直到今天，在中国，在很多的国家，有神的仆人仍然坐在监狱里。但是这是神的预表，他们要得解救。处在困境中的人，其实就是每一个人，要得到出路。然后，我们要悔改，对不对？一切悔改之人要得到救赎，被从这牢狱中救赎出来。所以这样的一节经文也可以适用于神的所有的儿女，我们可以被解救，然后我们可以做神的仆人，被神使用去解救别人。比如说保罗在使徒行传中，耶稣对保罗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当我们在这样的神的事工中有份的时候，我们也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荣幸。第八到第九节我们来看啊，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这里似乎神又在向全世界，向一切有耳可听的人来宣告他的荣耀。我们知道假神撒旦他是一切罪恶污秽的源头，对不对？而且他还经常装作光明的天使，他要窃取神的荣耀。但是属于真神的荣耀绝不能归给假神，否则他就不是圣洁至高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的神必然是忌邪的神。很多人会说基督教武断自大排他，但是你仔细来想， 这一位圣洁至高的神，他必然是祭邪的神。同样，我们也绝不将荣耀归给假神，或者归给自己。这里为什么说神的荣耀不归给假神？这里是跟前面有一个对比，在41章的21到24节，那里是神在质问假神，说你们呈上你们的案件来，你们可以声明指示我们将来要遇到什么事，你们可以说出来，我们就知道你是神，或者你降福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看啊，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因为这些都是假神做不到的。他们无法说明先前的事。其实你知道吗，这个世上的包括无神论的众多的聪明的智慧人，他们在解读现在为什么发生疫情，中国为什么过去发生苦难，中国为什么落后，还有西方怎么样怎么样，他们的解读真的是似是而非或者片面的，他们无法说明先前的事，一切的假神和世人也无法说明未来的事。但是真神之真在于哪里？这里说先前的事已经成就，就是我先前预言的事跟你们说的那些事我没有吹牛，都已成就。比如说在这个时代，回顾以前的话，神预言说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美地，对不对？已经实现了。然后神又要将未来的心事预先说明，比如说波斯王居鲁士，以赛亚这个时代犹大国还没灭国呢，巴比伦还没兴起打过来，在巴比伦之后的下一个大帝国才是波斯，而这里以赛亚已经神借着他的口预言将来那位波斯王，而且把名字都说出来了，叫居鲁士。所以有的人会怀疑说这一段会不会是后人写的，但是我们完全也可以相信神是可以预言未来的事，包括神预言那位弥赛亚耶稣，对不对？犹太人都知道旧约是在耶稣之前几百年就已经写完了，但是里面的很多的细节我们看到在耶稣的时代得到了完全的应验，比如说说骨头也不折断，他最后没有被罗马兵丁打断腿，是不是？比如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又为罪犯代求等等，关于耶稣的预言有很多。那么如今整本新约也写完了，圣经中据统计好像有几百个预言，大部分都已经应验，现在还有很多在不断的重复的应验，比如说那句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淡了，是不是？到处要有饥荒征战的事，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神也要降下瘟疫，当然还剩少量的一些还没有应验，比如说耶稣的再来，新天新地的降临。那么我们是否愿意相信呢？还是说如世人一样说这都是人编的？然后神把这样的两句话第8、第9节放在这里，神的荣耀与假神怎样的不同，跟前面的1到7节说的那位忠心的仆人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说正是借着这位仆人耶稣的工作，神成就了神的荣耀，对不对？也借着他钉十字架彻底的击败了假神。这里说的心事要说明， 重点的重点就是要说，这位仆人耶稣他将要做的这些事，将来都要应验。我们知道耶稣这一位中仆、义仆、圣仆，他是那样的忠心，然后我们跟着他，我们也可以效法他做仆人，对不对？我们来看，如果仆人，一个仆人他不忠心会怎么样？前面已经看到，以色列若不忠心，神可以兴起外邦人，比如说居鲁士王，比如说路德、拉合，然后以斯帖若不忠心，神也可以兴起他人。以斯帖记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对不对？那么我们若不忠心，神也可以兴起他人，就像罗马书说的，我们应当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也长久的向他忠心，不然我们也可以被砍下。当然信主的人是被拯救到底的，会有一些不忠心的时候，会有软弱跌倒，但神会扶持我们到底，我们不会被砍下来。仆人，我今天早上过来的路上正好看到一个广告词，它是一个手表的广告，它广告词就四个字，很简洁有力，此刻有我，理由的有，就是说我的生活可以由我来主宰，对不对？不仅要主宰我的生活，甚至别人的生活最好也由我来主宰。这是这个世界常常在向我们在灌输的，这个世界的圣经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就是说我不要为因为别人受别人的辖制而活，别人让我怎么活我就得怎么活，不要那样。但是它也有危害，就是说它引诱你心中的那个欲望，做自己的主人，做自己的主宰，对不对？我以前还在地铁上看到过另一个广告，是一个浏览器，它的广告，我要的现在就要，此刻有我。然后我就想到，你知道仆人意味着什么吗？做仆人意味着此生不由我。你要做一个想做自己的主人，对不起，结果就是做了罪的奴仆，撒旦的仆人，对不对？我们要做忠心的仆人。忠心仆人有什么样的荣耀呢？在44章26节，神说，我要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我使者的谋算成就。这个不仅适用于以色列民族和圣仆耶稣，也可以适用于一切忠心的仆人。亚伯拉罕他为好像叫亚比米勒来求，然后他的一家人就可以生育了，是不是？摩西为以色列人求，以色列人就不被神灭了。还有以利亚、彼得，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例子。仆人有一个荣耀，就是他的心意可以成就。从不了解的人会说，哇，好厉害，很神，对不对？我们越忠心，就会越与神同心。为什么会成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意与神的心意想到一块儿去了，而神一切的心意都会成就。我再举一个小的例子，我最近联系我的一个叔叔，一个堂叔，他呢不在我的老家，他是在另一个外地居住，因为要养身体，他在外地居住，然后 就是我那个其他的亲戚就说他以前接触过信仰，去过教会，但是他基本上不肯去。那我们又想帮他在这个外地来联系教会让他去，所以我就帮他联系，联系到之后呢，我也祷告，然后希望这个叔叔愿意去，那我就跟他打电话，结果一通话就很感恩，他就说嗯，他说我其实从小我妈妈外婆什么都信的，我从小去过教会很多次的，我今天我也愿意去。所以我想说的是，真的我们做神仆人的时候，我们很多的祷告，我们的谋算可以成就，这是我们的荣耀。我不是要自夸我的忠心，是归荣耀于神。其实很不忠心，因为我亲戚跟我讲的时候，我是拖了好几个月才去联系教会，后来问到一个联系方式之后，又是拖了一个月才去联系的。但是我们的神他是有恩典的神。那忠心仆人还有什么样的荣耀呢？在以赛亚书61:10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假神和跟随假神的人只有虚荣，虚假的荣耀，他们甚至会威胁你，你真的要信耶稣吗？今生的很多荣耀你都得不到哦。但是那是暂时和虚假的荣耀，唯有真神和跟随真神的人才能有真实的至终也将完全清晰彰显出来的荣耀。我们不将不仅仅是仆人，我们也同时要做神的儿女，神的心腹。最后也有一些小节，首先42:1-9是向我们预言了一位耶和华的仆人，从我们现在来看已经是回顾了，那就是圣仆耶稣，他是荣耀的君王，但他却做了卑微的仆人，他做父神的仆人，但他同时也做众人的仆人，他为门徒洗脚，他为众人舍命。以赛亚书53也说，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这就是这位圣仆耶稣。好，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光认识他，我们也可以同做他的仆人。这绝对不是一个口号可以解决的。这世上有很多的口号，喊了之后其实做不到，但是愿神怜悯我们吧，帮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和众先贤一同来做神的忠仆。罗马书的6:19，我希望我们大家那么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就这一节啊。你们
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
是的，愿我们做他的仆人，也愿我们在最后能够听到主人说的那句话，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是让我经常想到会感到害怕的一句话，但是圣经又告诉我们，因着神的怜悯，我们当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很感谢你，赞美你，你赐下这位忠心良善的圣仆耶稣，他完完全全的成就了你的荣耀，成就了你给他的使命，也赐给了我们够用的恩典力量，为我们做了榜样，然后我们可以像他一样来做神你的忠仆。主啊，这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盼望，我们也知道我们终其一生都是不忠心的仆人，我们感谢你的赦免，只要我们相信耶稣的救赎，主啊，你就不会因我们的不忠心把我们扔到那黑暗中去，主，我们就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为你而活，当我们再一次软弱的时候，也求你再一次的呵护和扶持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也在这做忠仆的路上也能彼此扶持，一起走着天路，也把你的福音，把你的公义与慈爱彰显给这世人，愿你的荣耀显在这地上如同天上。谢谢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